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是刘明辉。我们前面有六次讲到山上的经历，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山上的经历的第七讲。前几次我们讲到挪亚的山是亚拉腊山，那是飘上去的。我们也讲到亚伯拉罕的山，也就是摩利亚山，它是个顺服的山。我们同时也讲到摩西的山，摩西有三座山，一个是何烈山，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尼波山。何烈山呢是他被呼召的山，西乃山呢是他工作的山，尼波山呢是他洗别的山。接着摩西，我们知道在先知里面以利亚也有两座山，一个是加密山，在那地方他与巴利的先知为神做工。在加密山过后，他有一座山叫做何烈山，在那个地方重新寻求神的面，因为耶洗别给了他一封信，他感到非常的惊慌，他就开始逃命，逃到了一座无名的山，在一个罗藤树下求死。以后呢，因为神给他饮食，神给他水，他就借着饮食力量，他走了40昼夜，到了一座山何烈山，也就是摩西那座山，再次的被神所激励，再次遇见神。今天在先知了以后，我们继续思想的是谁的山呢？乃是耶稣基督的山。耶稣基督的山里面有四座山，第一座山是试探山，第二座山是变化山，第三座山是加略山，第四座山是橄榄山。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来思想试探山，是耶稣基督工作以前的一座山，在那座山上耶稣基督受了试探。这段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来念。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了他上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是记载到耶稣基督受试探。假如我们读圣经，我们注意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试探是在耶稣基督真正的服事前面的一个试探。当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受洗以后从水里上来，圣灵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记载这件事情，乃是魔鬼试探他40天以后，魔鬼在用尽的方法以后，然后用最后的试探来对他最后的引诱，希望他在试探当中他会失败。但是圣经说耶稣基督胜过了魔鬼所给他的这些试探，然后圣经就记载说耶稣就蛮有能力回到加利利。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工作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若不胜过试探，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人，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服事主，因为我们自己也陷在试探当中，我们在失败里面，我们没有能力讲话，我们没有能力教导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自己是一样的败坏，我们自己常常带着一些羞愧在心中，我们就没有办法服事主。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服事开始，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我们也都知道，按照哥林多书信所记载的，耶稣基督乃是末后的亚当。前面亚当失败了，失败在哪里呢？在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好像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先前的亚当所失败在哪里呢？就好像夏娃受试探的时候，圣经都记载的告诉我们说，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指着分别上树上果子对他说，神岂是真说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那么夏娃的回答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三章这样记载，夏娃的回答是这样子的，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狡诈的蛇对女人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人知道善恶。我们就发现魔鬼在引诱夏娃的时候，魔鬼所做的一件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神所吩咐的每一个事情都变成一个怀疑。用个简单的话来讲，魔鬼把一个惊叹号改成一个问号。今天魔鬼用同样的方法引诱我们，魔鬼许多的时候，在神所已经交代清楚，已经吩咐清楚的时候，魔鬼跟你讲说，神岂是真说？当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魔鬼就告诉你说，你不一定死。魔鬼在引诱底下，夏娃犯罪了。夏娃犯罪的时候，圣经有很清楚的形容，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圣经说，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怎么受引诱呢？亚当夏娃受引诱，第一个是女人见那树上果子好做食物，第一个是见，这是什么呢？可以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情欲，却是可喜爱的，这是眼目的情欲，而且能使人有智慧。魔鬼告诉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能使人有智慧是什么呢？他希望他能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那么就摘下来吃的，这是今生的骄傲。弟兄姊妹，我知道当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大概会思想一件事情，能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上帝要我们不分辨善恶吗？弟兄姊妹，这不是分辨善恶的意思。其实当人没有犯罪以前，在人的心里面并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善的存在是你知道恶了以后才需要善的存在。假如没有恶，就不需要善。神起初创造万有的时候，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神都看为好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善恶，每一件事情都合乎神的心意，那些事情叫做好的。但是魔鬼引诱人的时候，魔鬼告诉人说，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便能知道善恶。事实上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吃的日子你就有恶了，所以那时候你就必须分别善恶。所以当没有恶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分别善恶，我们只是在神面前顺从神的旨意，享受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但是亚当夏娃犯罪是因为他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他们有了肉体的情欲，也是悦人眼目，却是可喜爱。他们有了眼目的情欲，而且能使人有智慧，他们有了今生的骄傲，所以他们就摘下来吃了。这是他们当时受魔鬼的引诱所失败的地方，就是按照约翰所写的书信当中所说的，也就是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魔鬼今天仍然用这些方式来引诱我们，当时候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引诱了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他跟耶稣基督的引诱用什么方式呢？他就是当着耶稣基督饿的时候，因为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但那些日子当中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的时候他就饿了。魔鬼用最后的当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三个试探来试探耶稣。他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做事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你看魔鬼今天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引诱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有肉体上的需要，我们饿了，魔鬼就来告诉我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石头是不应该可以做食物的，可是当人饿的时候，人巴不得石头可以变成食物。这石头变成食物在属灵上的意思，就是把不应该吃的要把它变成可以吃的， 不能吃的要把它变成能吃的。多少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该做，但是我们感觉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然我要怎么办呢？我们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把不应该做的拿来做了，我们受了引诱，我们做了犯法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在这底下，我们降低了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们就降低了我们人的道德与品德，我们就伸手拿我们不该拿的，我们就随从我们心灵的欲望去求了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魔鬼今天所做的事情也经常是魔鬼当时候引诱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要我们把石头变成饼，他要我们在不应该吃不能吃的事上要我们把它变成能吃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牺牲了家庭，我们牺牲了道德，我们牺牲了良知，我们牺牲了朋友，为了糊一口饭吃。这是魔鬼今天在我们身上仍然所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件事情，魔鬼所做的事情是用怎么样来引诱我们呢？跟当年引诱亚当夏娃一样。你看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然后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耀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魔鬼条件说什么呢？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给你。你看魔鬼对人所做的引诱的第二件事情，是把一些荣华富贵指给我们看。这个不但是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就算生活需要有了，魔鬼还是可以引诱我们。魔鬼把很多的荣华，很多的富贵，把世界上的一些酒色财气，把世界上人的骄傲来指给我们看。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心动了，魔鬼就告诉你说，你若向我下拜，我这一切都要给你。你看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思想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在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发达，我们心怀不平，我们看见别人走的不当走的道路，而且成功在人看起来非常顺利的时候，我们心中也跃跃欲试，我们感觉到一件事情，他这样做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而且成功，我为什么不能做呢？我们心中就受到魔鬼的引诱，魔鬼霎时间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把众家万国的富贵指给我们看，说你若向我下拜，我就能够把这一切都给你，我们就跟着做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好像我们前几次所提到的，在以利亚的时代，有许多人向巴利屈膝，向巴利亲嘴一样，以世上的丰富做他们的神。所以耶稣基督讲说，人不能侍奉神，用侍奉马门。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基督徒的标准降低，我们把这良心摆在一边，我们敬拜世界上的风俗，我们向世界上的风俗习惯来走，我们为了要发达，我们暂时把耶稣基督放在旁边，这就是我们受了的一个眼目的情欲的试探。我们本来住在个房子里面，家里非常和乐，孩子也很好，妻子也很好，先生也很好，一切都很好，但是当看见我一些朋友走了一些捷径，他们发达了以后，我们心中就受了引诱，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标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亚当夏娃所受的引诱，也是耶稣基督在试探山上所受的第二个引诱，乃是我们看见天下万国荣华，于是我们堕落了。第三个魔鬼所做的引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所继续往下看的，在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了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诗篇所写的一段圣经。在这魔鬼对耶稣基督的做的引诱当中，这第三个引诱也就是今生的骄傲，知道耶稣基督基本上肉体的需要上引诱不了他。第二个，在他的眼目的情绪上引诱不了他，他的引诱越来越到我们自己的弱点。第三个对他的引诱就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富贵不能淫，我们贫贱也不能屈，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在骄傲当中我们失败，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但却不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在所谓的骨气底下我们也失败。所以魔鬼对耶稣引诱是说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吧。 因为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能跳呢？弟兄姊妹，很多少时候我们在前面两个引诱当中我们没有失败，可是我们在骄傲里面我们失败，我们不贪财，我们不贪色，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却有属灵的骄傲，我们竞争，我们要我们有知名度，我们的受苦是为使别人能够称赞我们属灵，这是属灵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魔鬼的引诱，到今天都是一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耶稣基督胜过了。耶稣基督怎么胜过呢？我们来看圣经，耶稣基督胜过的方式其实很简单。你看耶稣基督胜过肉体的情欲，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四节说，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基督用神的话来回答他，来抵挡魔鬼。当魔鬼用一切的荣华权柄来引诱耶稣基督的时候，在第八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基督还是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他。所以弟兄姊妹，假如你一点都不读经，假如你没有神的话在里面，对魔鬼的引诱，你就只有失败一条路。就弟兄姊妹，不要忘了读经祷告，不要忘了在神面前，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力量。但是你要谨慎小心的，当魔鬼发现我们用神的话语抵挡他的时候，魔鬼在第三个试探的里面，你就发现魔鬼怎么来试探耶稣呢？在第四章第十节，他知道耶稣用神的话语回答他，他就用神的话语来引诱耶稣。所以第十节说，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魔鬼也用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单是要记得神的圣经，而且要明白神的话语正确的使用。有时候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常常在查经的当中发现两个弟兄或者姐妹在辩论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什么？他们用神的话语来辩论。你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要有正确的了解，正确的解释，才不会上魔鬼的当。魔鬼也会引用圣经，魔鬼也会引用神引诱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单要知道要记得，而且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懂得神的话语在一个解经学上面正确的解释到底是什么。用神的话可以抵挡魔鬼的引诱。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三节，圣经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暂时离开，他不是永远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胜过魔鬼，靠着神的话语，靠着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胜过魔鬼。不过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情，魔鬼离开不是永远离开，魔鬼只是暂时离开。魔鬼这次他失败，他还会再来。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到九节告诉我们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怎样在能够胜过试探呢？我们要有耶稣基督在试探山上的这样的经历。耶稣基督虽然饿了，但是他尊主为大，他知道神是他的神。虽然他饿了，他告诉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知道神口里出的一切话比食物还要重要。当他看到一切的荣华富贵的时候，魔鬼说，这一切你只要向我下拜都给你的时候，他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是单单他要敬拜的，也是单单他要侍奉的，不能做任何的妥协跟牺牲。所以在今生的骄傲当中，他又怎么来胜过呢？他清楚神的话语，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要错误引用圣经，这是魔鬼。那么圣经接着才讲说什么呢？接着才讲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圣经说他暂时离开。十四节才接着讲，耶稣这时候满有圣灵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这是耶稣基督侍奉能力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侍奉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因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的侍奉没有胜过试探。我们是懂得一些神学的知识，我们看了一些书，我们有口才，我们就开始来侍奉神。所以教会里面就看见了许多软弱的传道人，他们起初在受苦的时候，他们为主能够站立得住，可是当他们稍微有点名气， 他们的金钱来得容易的时候，他们就软弱的，他们就慢慢失去了能力，因为他在于今生的骄傲，在于眼目的情欲，在于肉体情欲上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能力的起源是在于我们胜过试探。我们若是胜不了试探，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能力来服侍主。尤其那些在众教会当中稍有名气的，都要谨慎小心，因为当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稍有一点功效的时候，魔鬼就用他的老方式使得我们堕落。魔鬼就是罪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什么叫做罪呢？罪就是过与不及。魔鬼常常使我们软弱，第一个他让我们自卑，觉得我们没有文化，我们没有读过什么书，我们没有上过神学，比不上那些上过神学人，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行，这是不及。但另一方面呢，就在我们服侍有果效了以后，魔鬼就让我们这群人认为我们已经比众弟兄姊妹还要高超，我们就落在今生骄傲里面，以后金钱来的容易，人家对我们奉献多了，我们就跟着堕落下去。所以起跑容易，能够跑到终点难。所以保罗劝我们说，当跑路要跑尽，那美好的仗要打过，好叫我们这人在神面前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耶稣基督试探山上的这样的经历的里面，我们要经历到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要有神的话语来抵挡，我们要知道服侍的能力乃是在于胜过试探。所以圣经在雅各书里面劝我们说，那些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到生命的冠冕。有了生命才有服侍，有了生命才有办法真正在神面前来有效的服侍神，有能力的服侍神。好，现在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借着这样一个试探山上你的经历，再次提醒我们亚当夏娃是怎样的犯罪，乃是胜不了眼目的情欲，乃是胜不了肉体的情欲，乃是胜不了今生的骄傲。但主啊，你这个末后的亚当却在试探山上重新得胜，好叫你有能力出来把福音传得全备。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懂得神的话语，好叫我们能抵挡魔鬼诡计。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基督山上的经历的第一座山试探山稍微做一点点复习。耶稣基督在一生的里面，这位我们的弥赛亚，这位我们的救主，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的救赎的工作当中，他也经历了四座山。一个是试探山，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基督在试探山上受了魔鬼的试探。那么第二座山是变化山，第三座山就是我们接着会讲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加略山，第四座山乃是橄榄山。今天的试探山里面， 我们看耶稣所经历的、所得胜的，乃是亚当夏娃所失败的。亚当夏娃的失败乃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先祖失败的使得我们与神隔绝，但是那爱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服事的前面，他必须胜过这三个试探，使他的服事有能力。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怎么来胜过这个试探呢？他第一个所接受的试探乃是他在旷野中因为禁食40昼夜，他饿了，结果魔鬼就来引诱他，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耶稣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问题，但是耶稣基督拒绝了。所以耶稣胜过了肉体的情欲，耶稣基督也胜过了今生的骄傲，也胜过了眼目的情欲。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愿主祝福你们，我们下一次再会。